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306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到第25品，这一品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们一般就称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实这个品我们不要小看它。有时候有些居士我就会劝他诵普门品，那偶尔有些人就会跟我回应说师父，这我可不可以再多诵别的？我说当然可以啊，但是言下之意有一点觉得说这个品好像很简单，觉得这样诵就可以了，他希望再送一点深一点的。其实这个品是非常的它是一个整个大菩萨愿力的精神，是一个成佛最重要普贤十大愿的所有精神也都在里面。我们现在在这娑婆世界跟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有缘，许多的人都修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观音菩萨他也有些他送观音菩萨圣号，菩萨也会带领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有历史上也有这种例子，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解说。所谓观世音菩萨，看这个名称我们就知道，他就观世间之声音，寻声救苦，皆得解脱是故名为大悲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在本品的经文里面有四个名称第一个是妙音第二叫观世音，第三梵音，第四海潮音，它有这四个名号这都是来表示我们观世音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德恨。那这普门品，普门两个字，普呢它是就近平等普遍之意，就近平等，门呢是出入通畅无碍的意思，通畅无碍，出入通畅无碍，出跟入都能够通畅无碍。所以这个普门的意思是它慈悲心能够普所有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无碍无所障碍。在法华文句里面他解释这个普有十个角度来解释，那十个角度呢第一个慈悲普，就是他慈悲上平等，对所有众生平等救度众生无有障碍。这个所谓无有障碍是指众生他对观音菩萨的信心很深信心很深，那么救度就没有障碍。在有一部经叫做《弘蒙海会经》，这部经呢它曾经有 这部经有描述到这个观音菩萨他过去生他为什么跟我们阎浮提的众生特别有缘，因为阎浮提呢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我们阎浮提呢有一个王叫善守王，他有500个儿子，那么为首的第一个大儿子叫善光，那时候他遇到有一尊佛叫空王观音佛，在那尊佛下发了十大愿。这个十大愿呢就是我们现在大悲忏里面有个十大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般若船这个呢就是那个十大愿。我们现在讲观音菩萨的十大愿就是指这部经里面所提的，那是在无量劫前，在我们这阎浮提就我们这里那观音菩萨在那时候他是一个善守王的第一大儿子，那时候遇到空王观音佛发十大愿那么发了这个愿以后，他又对佛发愿，愿我未来是做佛号观世音， 愿我未来是做佛。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替自己取好了，叫观世音。好，然后他接着还发一个愿，若有众生三称我名，就是三次称我的名声，三称我的名称，就是南无大悲观世音称三称，不往救者不取妙色身。就是你如果众生念三次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不往救的话，就不过去救他的话，他就不取这个正觉了，就不取正觉。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愿力。所以他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就是在这里。这个有没有缘呢，是要靠什么？靠愿，靠愿哦。有没有缘是看愿哦，这个愿很重要。不是说看我们过去生怎么样子结，过去生结的缘也是看我们有没有愿啊，有没有愿。这个因为那个结的缘的方向都靠我们的愿啊，愿就是我们的方向嘛。我们跟众生之间那个发的愿，那个发的愿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方向。那第一个呢，法文文句里面讲十法来十个角度来解释普门品的普。第一个呢，就是慈悲，能够普所有这一切无有障碍，所有众生都普遍平等慈悲。第二个弘誓普，就誓愿，誓愿也就是普遍所有众生，对所有众生能够起这誓弘誓愿。第三修行普，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在累世的修行，他也能够普遍所有的众生，没有说对哪个众生有不平等的地方。第四断惑普，他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让他得到一切种子，道种子一切智，断惑普。那第五普门普法门普，观音菩萨他当然一定也已经有入法华三昧，也得到这个普现一切色身三昧，他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地方依众生之缘现各种身，所以法门普。还有神通普，他现这个神通普所有一切众生。方便普，他对所有众生都能够有任何方便善巧的智慧，依什么众生就现什么样子，应什么样的机，来度化他，叫方便普。说法普，对所有的众生他能够平等的说法，要是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他也一样能够具备。第九个呢，成就众生普，他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的，不管他的根基怎么样，都让他能够在他的层次上都往上成长，往上成就。第十供养诸佛普，当然了，他的成观音菩萨一定供养十方诸佛都能够普遍无有障碍。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普门，普门的意思，普门品。所以整个来讲，慈悲就是观音平等就是普门的意思。好，我们来进入经文。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时候由无尽意菩萨来向这个佛呢来请问这个观音菩萨的因缘。前面关于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招东方的妙音菩萨来行菩萨道，这是然后劳役众生结束之后，现在讲西方的观世音菩萨 来行菩萨道。这样子以东西两位菩萨弘通妙法莲华经的事情来总摄所有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一切所有的菩萨的行。这个观音菩萨当然我们主要都讲他在西方啊，因为他是阿弥陀佛的侍者啊，胁侍，阿弥陀佛的胁侍，胁侍就是左右两边啊，称胁侍。我们一般看观世音菩萨这个相貌啊，他的头顶那尊佛呢就是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这个无尽意菩萨呢，他问观音菩萨是以怎么样子的因缘名为观世音。好，那底下佛呢就回答，好，佛告无尽意菩萨，善人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个呢，这样总的总标啊，一句话就把整个观音菩萨的名称的重点都讲出来了啊，就是说如果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他在苦恼中闻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的话，观音菩萨就能够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能够让他解脱这个烦恼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的。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很多例子哈，会讲很多故事，都是跟观音菩萨有关的。讲到普门品，一定会讲故事了，啊，因为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留下太多感人的故事。那么观其音声就能去救度，所以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啊，碰到。去送这个普门品，很多人送不出它的味道出来，因为那个普门两个字就是平等啊，平等啊，平等的自在无碍在众生当中。我们经常会多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有缘那个无缘啊，然后或是这个我这个啊，我就是台语讲这靠我哈，和我的性啊，靠我哈，比较合我的性啊，我就跟他相处啊。这个呢，靠北哈外性啊，我就不跟他相处了。这样子，然后他每天，我们每天送普门品啊，其实这个心一定要对治好，好，一定要对治好，好，要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觉得有和。跟我们合才跟他相处，跟我们不合我们就对他没有慈悲心了。当然相处是要看缘分，是要看缘分，可是至少我们这颗心哈，不要觉得啊这个人就已经是除，就是拒绝来往的，就不要这样啊，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观音菩萨的这个基本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学习，要常常警觉自己。那么听到这个问题哈，观音菩萨观其音声来解脱，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这个定业跟不定业，假设你是定业哈，你要这就是要如何哈，可能就是问题业力来的时候，那这个万一这让观音菩萨怎么救你呢？这地方有一段讲得非常好，1310页最后一行，好，大家看一下1310页最后一行。依《涅盘经》说，未入佛法名决定业，若入佛法名不定业。依《对法论》说，未毁未对治名决定业，已毁已对治等名不定业。依《善恶业报差别经》说，若业增上心作，无惭无愧作以更作，无心改悔是业决定。若业非增上心作，若作恶业常怀惭愧是业不定。所以从这个几个经文来看，这个定业跟不定业，它的关键都在有没有惭愧心，有没有对治。 对法论里面讲一回一对字等名不定业，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没有悔恨又没有对字，那这业就是决定业。其实我们很多的关键哈、都是在我们真的有心啊，对治我们的习气问题啊，有心呢啊，有一个啊忏悔之心啊，这样子观音菩萨他才有办法啊来救拔我们。好，所以当我们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心啊要忏悔业障，自己的业障，然后祈求观音菩萨啊能够赶快救度，这样观音菩萨还有办法能够啊真的寻声救苦了。因为他寻声救苦要看你的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悔改他也帮不上忙。好，我们看下面经文。那么他如何观世间之声音来救度呢？好，底下就啊来，底下经文都是在描述这一点。第一个呢是免掉火难。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就是说免掉火难，如果到大火当中火就没办法烧。这个在历史上是很多这个例子的。那我们信范老上举了一个例子啊，在晋朝的时候，我国晋朝的时候，那时候呢有一位叫祝长奇这个人啊，祝长苏这个人，那么他呢住在一个草屋当中，结果邻居失火，又碰到大风，好、碰到大风，那么邻居失火就烧到他的草屋啊，好、准备要烧到他的草屋的时候，他很用心的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这个风呢就转向。转向，结果他的没被烧，都烧到其他的，啊，烧到其他的被烧，可是他的草屋却好好的，啊。当时候的人呢，有些人不相信，便在有风的时候，还用自己用火把去丢在他的屋顶上，就丢火把还是灭掉，啊，所以这个当时候的人呢才相信。他就是持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以观世音菩萨好，我们在有火灾的时候哈，你第一个赶快先念观世音菩萨。好，当然了也要想办法跑走啊，这是一定要这样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边跑的时候你也要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好，观世音菩萨圣号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讲到，我们念佛人念阿弥陀佛，念佛人也可兼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因为救苦救难以观音菩萨为主。好，如果你在现世灾难来的时候，印光大师他还是劝念观世音菩萨。好，所以观音菩萨圣号他我们可以作为辅助，也常念在心中。好，把它念到很纯熟，一定要念到纯熟，边走路边就边念啊，边啊坐车也念啊。这阵子有一个人他问我，师父啊，我可不可以除了念阿弥陀佛我就念其他圣号？我说可以啊，你可以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他也很欢喜，因为观音菩萨跟大家真的是很有缘，有缘到他什么相貌都有。我们到佛具店一定会看到观音菩萨的圣像，好，他的相貌是怎么样子的相貌，大家都可能帮他想出来。在我们娑婆世界最常见的还是千手千眼的相貌，啊，这个是最常见。千手千眼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好，在大悲经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有提到。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刚刚第一个是免掉火难，第二个免掉水难。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啊，这个呢是免掉水难。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大海当中啊， 大海当中。如果一旦有什么意外，好，就要称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救了，你就只有这一念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好，我们看下面，免掉罗刹难。好，经文，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世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这一段就在讲免掉罗刹难。摩罗刹难这里讲的就是指台风风难。好，黑风，黑风呢就是指台风，一般我们讲台风。好，如果有百千万亿众生他要到海里面去寻宝啊，挖金银琉璃等等的宝，那么黑风吹他的船舫，就台风啊，然后飘堕到罗刹鬼国，那这个是罗刹鬼国，一般我们就讲海岛，无人住的海岛。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如果有一个人称观音菩萨圣号，那么其他大家都能够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这个呢就是指在大海里面，大海里面万一遭遇到台风就称观世音菩萨。以前那个鉴真大师他五次渡海到日本要传法，就是经常遇到风难，鉴真大师都是称念这个圣号，这个观音菩萨圣号。所以我们观音菩萨圣号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可是如果我们平常去疏忽掉它，临时抱佛脚也是可以了，但是最好是你要把它变得很熟悉练在我们的口里，念得很熟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例子，有人呢他不念阿弥陀佛，他就念观音菩萨，结果还真的观音菩萨在往生前是观音菩萨来接引他。好，我们来看下面下面，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这一段呢是免刀杖之难免刀杖之难，就是说如果有人称观音菩萨名的话那有人要砍他要砍他，那他呢这个他的刀杖就会寻断断坏就砍不下去了。这个在以前呢古代里面就有曾经有记载过在曹魏的时候有一个叫孙敬德，他很虔诚的供奉观世音菩萨后来他被盗贼所抓了判死刑，夜里面就梦到有一个出家人受他一个救苦观音经，他就虔诚的送送满千遍，结果临行的时候这个对方这个刽子手这个刀就折成数段，换三次还是折断，那这个当然他就免掉这个难了。还有以前呢我也知道有一个例子，这是在我们近代我们近代有一个呢专送普门品，他被关在这个牢房里面那时候有手铐手铐，他每天呢就是送普门品，他普门品已经能够背了，送到熟到能背了，因为你关在这个牢房里面这是近代的故事他关在牢房里面没事做，他就把普门品拿来念就用背的每天就是这样一直念，有一天晚上一直练一直练，一遍练过去又一遍，等到练到心很静等到眼睛张开的时候他手上手铐已经掉下来了，怎么掉下来都不知道，那他旁边跟他一起关的牢房的人也觉得很奇怪，他手铐就掉下来了， 好，也就会奇怪说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关他的这个兵啊，这个牢那个狱卒啊，啊，看看牢房的，看他手铐掉下来的，很紧张，就问他你是怎么解开手套的，又把他铐回去，好，又用更难解开的方式把他铐回去，结果第二天又掉下来，而且掉下来很奇怪哦，那个手铐哈、哦、没有打开痕迹，好像变魔术一样。就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这是真实的故事哈、啊，有记这个是记载是近代的故事，所以我们但是这个一定要很诚心，好、啊，要非常的诚心，内心也要有那种惭愧忏悔之心，那这个佛菩萨呢才能够啊明显加倍我们。好，我们看下面，免恶鬼之难。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老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四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这一段呢就在讲，就是如果你整个娑婆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有夜叉罗刹鬼等等啊，这些非人啊，想扰害我们人啊，那么称观音菩萨圣号的话，这些恶鬼尚不能用恶眼来看我们，那当然更何况加害我们呢？这个也是真实的。我们称念观音菩萨圣号，我们身心它自然而然，它如果我们真的持很用心的话，观音菩萨啊，我们观音菩萨观其音声，三声之内就会过来，那自然而然这个恶鬼他还是会化掉的啊。这个我是相信，可是这个哈、啊，这个很多人会跟我讲，师父啊，可是我拼命念还是没有用，其实还是有用，还是有用。如果我们胆子小的人啊，在比较黑夜当中念观音菩萨圣号念久了，你的胆子慢慢就会比较大。如果在黑夜当中啊，尤其是在四处无人的当中，都觉得好像心里那种还会觉得毛毛的哈、哦，这时候呢，你就是称念观音菩萨圣号，不要害怕，你慢慢的身心哈、哦、就会慢慢的转过来。还有包括啊，这个是指这个罗刹鬼难，好，还有我们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好，生病的人他也有一些冤亲债主，好，那如果我们也好好的称颂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但是认真的诵哈，认真诵，这要真的要诚心哦，这不是说我这样子，我们一般人当然没有办法一下诚心三声就有用哈，你是要一直称念。每天那种上千声上万声，好，送到心很你整个身心都归投在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一辈子哈、哦、做什么事情最专心啊？大部分人都是看股票很专心，好，或是什么事情很专心啊，好，反正就是有一件事情你会让你很专心，你称念观音菩萨圣号，你一定要比你那个这一辈子专心的那个时候啊，还要更专心。好，那个心要那么深入哈，你再才能够才好，那个菩萨才有办法帮忙啊，不然我们无心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什么忙啊。那么这个也是譬喻善阶之内哈，我们那个内心有无量的烦恼恶鬼。这个恶鬼啊，也可以比喻成我们内心有无量的烦恼。那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降服我们内心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恶鬼。其实我们这个身心的这个习气很重哈、啊，我们这个啊贪嗔痴很重，我们用常称念观音菩萨圣号，真的可以降服我们内心的这些欲望。反倒很多复杂的经典哈，它 能够帮助的，这个很多人他复杂经典送不来，那么就送这简单的，就观音菩萨圣号。那一样，它作用还是一样啊。其实一切就是请菩萨做主了，一切就是请菩萨做主。我们真的不用太多妄，其实妄想很多妄想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就是什么果。那如果说我们过去造业，今生欠他，我们曾经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好，由菩萨做主，一切就交给菩萨了，好，由菩萨做主，那结果是什么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好，就一切就是交给菩萨了，不管他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让菩萨帮我们安排。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心念来称颂观音菩萨，好，等于是一心归投观音菩萨，归命观音菩萨。这归投跟归命两个字哈，形容的真的是很好。归投啊，整个投身，整个身心都给观音菩萨，啊，整个身心都给佛菩萨，啊，你这样子的话，有这份心哈，那就一定会很有用。好，我们看下面，免枷锁难。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丑卸枷锁，见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系断坏，即得解脱。这个丑就是脚，就是这个手的刑具啊，好，脚的刑具叫做卸，木板夹在这个脖子上呢，那个叫做枷，好，锁呢就是啊，系锁在这个腰啊颈啊，这个是锁。那如果我们都被这些绑住了啊，剪系其身，都被这个丑卸枷锁绑住了，我们就称观世音菩萨名号，皆系断坏，即得解脱。这个呢，我刚刚有讲那个例子啊，这个近代那个例子，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啊，这个是真实的。很多人跟师父讲说，师父这怎么可能嘛，这个当然是一定是可能的啦。不过我们不要把它好像当成说啊，师父啊，那我试试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可能啊，这个试试看就一定没有用了。你是真的有急难哈，真的很有急难，很诚心送啊，观音菩萨就一定帮我们做主。下面免怨贼难。好，经文，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悟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这一段是讲怨贼啊。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怨贼的话，哈，我们好好的称颂这个观音菩萨圣号，这怨贼呢，自然就消退。信范老和尚他讲他一个亲身经历，就是那时候信范老和尚他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在长沙会战当中啊，他曾经逃难到这个往湖南往江西的路上，经过一座望洋山，那里面都很多很多的盗匪，晚上呢就睡在这个空屋当中啊，就是荒山野外的空屋当中，他听闻到外面有人在磨刀的声音啊，就知道盗贼准备来了，好，也知道大难临头。这时候呢，他就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一直念，跟他的朋友们也一起念。不久，外面这个磨刀的声音呢，就渐渐散掉了，好，就不会被这个怨贼所害。就平安度过，这个也是事实。 啊，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的众生啊，真的是很可怜，很脆弱。这个意外事情是频繁，随时都可能有意外。所以呢，这个只有靠观音菩萨的圣号来解救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了。你要靠，因为你要等到观音菩萨解救我们，一定是，如果说你的命运不会感召这个，那就我们就这个就不会，既然感召来了哈，就表示这是我们的业嘛，劫难嘛，对不对？感召来的就表示这是我们的劫难，既然已经感召来了，现前了，好，所以观音菩萨一定是在救我们的这些劫难。那么我们五浊恶世，这么我们的过去累生累劫造成这么多的恶业，如果我们没有归投这个三宝，归投佛菩萨，那这个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帮我们这个解难了。好，这个呢是讲怨贼难，怨贼难我们经常会发生的。所以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让众生有这个安全感。好，所以如果称观世音菩萨的话，在这怨贼当中当得解脱。我们要常常要像要像观音菩萨一样，要能够给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像观音菩萨一样哈这样闻声救苦，可是呢我们周遭有些东西做得到的，我们能够给别人一些安全感，啊，给别人安全感很重要。好，这个往往我们一句话哈会让人有安全感，可是也往往一句话让人会很不安全感。啊，这个福报就在这一句话当中修啊，就差那一句话而已，所以会修的人他福报很快给修起来，好让人感到安全。那有一些人呢，他本身就经常没有守这个口德啊，